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每周末带给大家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在电话线上是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先生。你好魏先生。
胡老师您好。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刚刚公布了联邦预算案，大家都对这个预算案非常的关注。您是财经方面的专业人士啊，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分析和您的观察。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房地产吧，因为华人对这一块也是很关心的。
好的，这次的预算案当中呢，其实关于房地产内容还非常多，而且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在预算公布的周二的晚上当天看电视直播的话呢，可以看到当天财长是在议会呢发表了一个相对比较简短的演说，把里面的预算当中的重点呢一一介绍，其中花了很长的时间讲关于房地产的东西。那么表示从这个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呢，都想要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的这样的风险，以及呢想要能够提高这个所谓的房地产或者这个住房的可负担性，因为过高的房价已经使得一些年轻人很难买得起房子了。
嗯，这一次房地产真的是着墨比较浓啊。我们的国库部长莫里森呢，遵从了民意吧，因为民意也是在房地产方面的反响比较巨大，特别是外国人投资房地产。
这次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觉得直接和间接在未来可能对房地产造成比较大影响的部分呢，可能大概有这么四个点可以看到。
嗯，
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关于特别是针对一些外国投资人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空置房产税。这个东西呢是专门针对一些外国投资人，就是如果外国投资人持有了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产呢没有人住，同时也没有租出去，只放在那边空置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呢是用来这个控制更多的人囤房子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措施呢，是体现在对于这个一些本地的这个本地人购买首次住房，以及呢一些这个本地的这个老年人啊，他们这个卖出住房换到小房子这方面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税收的便利，都是为了能够让房子这个流转能够这个加快。这个应该是从这个供给边进行这个下手。那么这其中包括了像比如说允许年轻人额外提高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支付，然后呢将这部分养老金的支付呢在买房的时候提出来使用。我们知道这个附近养老金的钱呢暂时是不交所得税的，然后呢这个这一部分重新拿出来在买房的时候使用情况下呢，所得税呢也是被降低到15%，这个是一个税收的优惠。同时呢也鼓励65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能够把房子拿出来卖的话呢，直接让他们放进养老金，同时还是一个税收的便利。这样的话呢他的一些这个所得税啊等等呢就很有可能就不需要这个立刻缴纳了。那么这个会增加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这个房产的这个供给。第三个事情呢是专门批准了一些这个原本不是民用的这个土地，主要是在悉尼和墨尔本呢未来将会这个将一些土地拿出来供做这个民用住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建设。那么这些方面呢都体现出直接对房地产下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很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而且最终的影响力可能要超过以上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那么这个呢是对银行政策。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政府对一些大银行下了狠手，要求大银行呢是额外支付这个更高的这个税务。那么很多人表示了说这个银行一旦要交更多的税，那么他们下一步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这个银行产品的购买者，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贷款人。那么银行的利息将会这个上升，也就是银行的放贷利息。而几大主要的银行他们最主要的这个贷款呢就是这个房贷，就意味着这个银行很有可能呢在不久的将来呢继续通过提升自己的这个房贷利率呢来这个转嫁成本。很多人表示不是很满意。
这样看起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本来觉得这个五大银行是最肥的了嘛，当然该挨宰了，实际上他们银行也会转嫁
这个。但是呢 这个做法呢，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有可能会有助于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因为它如果主要通过这个贷款利率这个转嫁这个成本的情况下呢，意味着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这个利率成本和利息成本再次升高，那么这个对房地产呢是会有一个间接的影响的。而且呢，像利率这种东西啊，整体的利率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呢，远远要超过政府多批一块地啊，政府给出的一些所谓这个首次这个置业者的一些税务上的优惠，因为那个数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如果大家简单去算一算，一个人这个存个5年到10年的，多存那个1%或者2%的 super， 然后再拿出来之后呢，再少交一些税，加在一起的这个综合的这个税务上的减免，除非你工资特别高，不然的话也就是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左右，这个量其实非常小，对这东西影响非常小。相反，如果银行利率上升的话呢，对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作用呢，显然是这个更大的。这个间接的作用其实很有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嗯，这一点看来真的是很重要。当前的这个利率已经相当低了，无论是贷款利率或者银行利率，所以如果要是提升利率的话，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但是你这里留意到了。
是这个确实对市场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一些投机的这个或者这个海外的一些投资客呢，确实这个目前政府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政策呢，来控制这个海外资产流入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虽然说这个房产空置税本身啊，要说量特别大也不至于，但是起码是不停的各种各样监管措施出台，显示出了一种意愿，就是政府不是特别欢迎这个海外的这个资本进入这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那么根据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报道啊，零星，但是已经有一些比较新的数据显示出，比如说这个从中国或者亚洲进来的这个来澳大利亚买房子的这个资金啊，在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是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和欧洲的房地产市场。那么这个呢，对于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影响。
投资房地产呢，中国人比较多，这个也引起了本地人的不满。我们曾经看到有一些大主户吧，买了豪宅，财长霍奇就命令你一定要在90天之内出手。民众当中的反响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这一次看起来联邦国库部长是考虑到了这个民意，所以对这个中国的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
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发布之后呢，也体现出一些似乎不再那么欢迎这个海外的这个投资，以及呢这个包括像海外的这个人才流入澳大利亚市场，都似乎这个不受欢迎，或者有一些不大有利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出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举措。
但是从政府来说，这一些就是说外国人包括 PR 啊这些学生啊，他们手里是没有选票的，入籍也比较困难了，对这些人下手似乎对政府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就是 Scott Morrison， 莫里森他原来是担任移民部长的，可以说他对移民澳大利亚的移民组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他这个预算案呢，可以说是本国人是拍手称快，但是没有入籍的这些外来者呢，应该算是比较大的输家了。
我觉得就是说从政治上，这个当然这些人本身没有选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尤其像预算案这样东西的制定还是应该本着对于国家长期的这个经济和社会有利的方向去，而不能这个非常短视，只考虑这个未来1年2年之内的选举的问题。那么这种做法的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说，它对于很多的这个外来人，尤其是技术移民，产生了比较多的一些阻碍。事实上，技术移民这个总的来说，对澳大利亚肯定是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是一个有利的效应，而不是不利的。那么这些人进来，他们这个带来的，他们叫技术移民，他们往往带来了一些工作的技能。 那么他们往往是寻求在澳大利亚这个工作，在这里生活的，那么他们会去参加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工作当中，那么呢对澳大利亚经济是做出贡献的。同时这些人这个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作，他们其实是一些比较正当的纳税人，他们是这个交税给政府的，同时他们自己还进行消费啊，再加上他们这个在工作当中给社会给经济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些人这个产生的这个正面的经济效应明显是比较高的。而且因为他们并不完全是这个 PR 或者是公民，所以他们享受的福利反而更少一些。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如果光光从这个啊国库部长或者这个财长算这个政府的账的时候啊，这些人是提供给这个经济提供给政府的啊税款更多，而从政府那边拿福利更少的人。而目前澳大利亚的这个状况是处于一个这个预算啊比较明显赤字，而且未来好几年之内都将是预算赤字的情况。那么这个做法就令我这个非常啊，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做法。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澳大利亚本来就是一个依靠移民的国家，那么在历史上是很多波的移民带着非常多的这个资本也罢技能也罢进入澳大利亚，这个啊使得澳大利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啊。目前澳大利亚依然是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其实是需要依靠啊外来人口，需要依靠这个外来资金和资本的。那么无论如何，从长期来看啊，这个关起国门这个或者说不怎么欢迎这个外来人口，不是一个应该说不是一个传统澳大利亚的做法。
嗯，当然这里面也要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因为很明显他的这个预算呢是让工党受到欢迎，比较容易在两院获得通过，这是一方面。同时他还要取悦于那些把握平衡的小党，包括一国党韩森，包括一些独立议员，所以独立议员提出来的一些方案他们一定是会要考虑的。那么其中也就包括了福利啊、反恐形势下的一些担忧，这个在澳洲政府其实是很常见，它历年都是，一旦在经济不好或者是受到威胁，它都会把国门关起来，这种情况倒是一直是反反复复的。
对，从政治就是这份的这个预算当中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因为非常多的政治考量使得一个这个自由党这个政府啊，用这里媒体的说法出台了一个很像工党的这个预算案，然后它需要提高澳大利亚的这个生产率，一方面它也需要这个控制政府的预算赤字，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却是这个通过更多的加税的做法，包括这个一些不利于经济的这个做法来平衡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使得这一份的这个预算当中，我是觉得有比较多的一些矛盾的存在。当然并不是说里面全都是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比较大胆的这个提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对长期经济和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都有利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您。